好，我们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起立。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箴言三十一章，请大家来看投影片。好，请。他得到富了，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他丈夫心里倚靠他，必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张手周济穷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那施法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愿你的真理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每天的日子。也求真理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从你的信息中来明白你的真理和恩典，成为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帮助。谢谢神，我们真的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请王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我的两个家。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刚刚那个孩子们唱的那第二首诗歌是他们自己写的，就那个歌词是集合小孩子写的，把它编成一首歌，那个曲子是佳佳做的，是祝贺我们在座的每位母亲节，母亲节快乐。那我这里也代表教会，代表所有做儿女的，向每一位母亲来致谢。我们中间有年长的母亲，有年轻的母亲，那个年长的母亲她的孩子都已经五六十岁了，年轻的母亲有一个礼拜前才刚刚生的，像蔡一中跟翁家珍两位，他们的孩子刚刚才生。我想不管你的孩子几岁，那今天我在这里代表教会来谢谢各位母亲，有各位母亲生孩子爱孩子，辛辛苦苦的把孩子从小养大，那一生可以说是为了这个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家，做了许许多多的牺牲啊。母亲可以说是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了家庭。那我们不是光一个母亲节就可以表达我们感谢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只是略表寸心，趁这个机会来祝福在座的各位母亲。愿天父亲自来赏赐你们，使你们身体健康，你们的孩子都孝顺，那你们的家里都平安快乐。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里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我们在座许多的母亲们，他们有时候最能够表达出神对我们的爱，使每个孩子在刚出生最小的时候从母亲那里领受了许许多多的爱。在这里我们献上感谢，也求神祝福他们每一位，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愿他们重新得力，愿天父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帮助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旨意当中，使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先生，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全家在主面前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母亲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家， 那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就来谈一谈这个家这个题目。其实我们有两个家，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两个家，一个就是自己的家，一个是神的家。那我们都很需要爱，最能够表达神爱的地方，也是你在人间能够找到最多爱的地方，就是在家里面，在自己的家里面，也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神当初是怎么造人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不是说神照他的外面的形象造人，而是神照着他的本质来造我们里面的这个形象。不是说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手跟脚像神，而是说我们里面有些本质是从神来的，那是神给的，那个地方像神。好比说我们人有智慧有能力，所以我们可以你看创造的就建造的这个世界，这表达出人的智慧跟能力，这是从神来的。人里面有公义感有道德心，这也是从神来的。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形象里面，弟兄姐妹，最好的东西不是这些，不是这个智慧跟能力。那你说神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最好的那个形象那个本质是什么呢？有两样东西是神给的最好的，一个是灵，一个是爱。圣经怎么说呢？他说神他的本质是灵，神是灵，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把他的气吹到人里面，我们这些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跟万物不同，我们人里面有这个灵，这灵可以上可以与神交通，在中间呢，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有灵的活人做一种更高程度的交通，不光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光只是物质的身体的，而是可以达到一种灵的一种境界。那个时候也是你心灵觉得最喜悦的时候，真的有灵，因为神把这个最好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另外一个就是神把爱放在我们里面，神他是爱，爱是从神来的，这圣经讲的话，神的本质上就是爱，所以他造人的时候把爱放在人的里面。那因此之故，我们每一个人是天生就需要爱，我们活在地上就有一种爱的需要。那这个爱的需要是这样子，是你需要得着，你心里面没有爱的话你是空的，而且你也需要给出去，你里面有爱给不出去的时候，你日子会过得非常的苦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跟有灵的活人彼此相爱才能够活下去。但是你说如果没有爱的话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照样可以吃到，照样可以喝，我只要住的地方很舒服我还是可以过日子。对，你那是过日子没错，你没有爱的话也能够生存。但是你知道那个存在跟活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个木头石头，那个一个狗一个猫它也存在，但是人却是活着，必须要有爱才能够真的活下去。如果没有爱的话，就是还可以吃喝，还可以呼吸，还可以睡觉，但是那个不叫做活，不是神给我们那种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里面有爱才能够活得下去。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们这个人生的经历啊，你看这世界上一直告诉我们说你要有钱，的确是需要有钱，日子才能够过得好一点有办法的人就去抓那个权，你享受这个性，各样的物质，要住这个豪屋，开名车，吃美衣美食，穿美衣。但是这些东西一旦多了之后，就会有副作用，就会有害于你。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你不管吃再多的话只会对你好，这东西是爱。还有一种东西，就是不管你给多少，给了越多之后，你自己有的更多不会变少，这也是爱。这神把这最好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就是让我们里面有这个爱。那当我们一个孩子，你看一个小 baby 他刚出生的时候，神的设计，一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他就会接到一份礼物，就是母亲对他的爱。他到人间，他自己还不晓得什么都不懂，但是那个母亲就开始爱他，那孩子就知道有人在抱他，有人在养他， 那这第一份爱是从母亲那里来的，而那个小孩子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他第一个爱的人就是乳养他的母亲。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这么说，出自于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孩子，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就做妈的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有时候那个做爸的忘了，但那个做妈的不会忘记。为什么我们一直歌颂母爱的伟大？母爱的确是伟大，就在人间没有这样子的爱，但这个爱是从母亲那里来的。所以今天在这个母亲节这个特殊的机会，我们愿意向所有的母亲来表达我们的感谢，感谢主给我们有母亲，然后从母亲那里我们得到的爱，也学习怎么样来爱人。那我们现在讲点实际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来讲一讲母亲的父母吧，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讲这个家庭哈。做妈妈的做爸爸的怎么来养孩子。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全美国畅销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虎妈的战歌》。你们听过这个 Tiger Mom 听过没有？写这本书的人是一位华人，姓蔡， Amy 蔡啊。他是耶鲁大学的法律系的教授，然后他这本书成为全美国的畅销书啊，因为他这个题目非常的吸引人， Tiger Mom。他就说他自己从小受的是这个传统的这个东方的教育，我妈从小就逼我，叫我念书，叫我练钢琴练小提琴，就是没有练完的话不准吃饭不准睡觉，然后你看看我今天有这个成就，多亏了我的妈小时候来逼我。所以后来这位 Amy 蔡哈，他自己有了两个女儿，他说我教养我的女儿也是这样子，他说你们美国人这一套不管用，用我的传统的这个华人的方式来教导女儿。那他的两个女儿果然非常的优秀，但是他的妈就是这个妈非常的严啊，今天该弹几个钟头的钢琴的话啊，弹不到点的话不准吃饭不准睡觉啊，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都逼得很严。所以他的女儿后来也变得非常的优秀，可是他这个理论一出来之后，在美国就引起很多的讨论，就很多人就反对，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们这样子管孩子的话有什么用，你这是压抑他的自由意志等等，那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这一期的就是今天就是这一期的这个时代杂志里面有个小方块，这个小方块就在讲这个，他说他的这个题目是虎妈是对的Tiger Mom was right 然后他中间就讲说讲了一个研究的报告啊，这是一本非常学术性的杂志哈，是一个从这个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他们做了一个8年的研究，他在全美国找了5200个孩子，这5200个孩子只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所谓的 Asian American 亚裔美人，那另外一个是 White 美国的白人，5200个，然后研究他们从 Kindergarten 幼稚园到高中毕业这段期间，用8年的时间来 trace 他们每一个人的成就，学术上学校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就，然后就在最近这5月份刚刚发表出这个报告。这个报告的结论就是亚裔的华人的孩子们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比美国的白人更加的优秀，无论是学术上或各方面，所以从这个成绩来看的话，就说 Tiger Mom 对了，他这个孩子养对了。然后说为什么美裔的就是华这个亚裔的美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些孩子是优秀呢？他说有几个重点。 一个呢，就是他们这些亚洲人呢，工作比较认真，就所谓这个 work ethics， 工作比较认真。另外是他们的家庭普遍注重这个学术学业方面的，孩子功课不好不行。那另外他们提到一点是说他们的这个 community support， 就是说你的亲戚啊朋友啊教会的朋友之间呢都非常的鼓励说孩子要好好的读书干嘛，所以这整个的气氛是这个样子，所以造就了他们这些成就。那光看这个表面的成就是的确是很好，我们说哎，那回家我对那个孩子得严一点。不过他最后结论的时候说，但是有两个方面他们发现说这个美国长大的这些亚洲人的孩子们有点缺陷的，有两个地方他们找到了。说第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 self esteem， 他们的自尊心有点 struggle，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亲子关系 parents and children relationships 非常的紧张，孩子跟爸妈之间的相处中间有些紧张，不像他们美国人那样子比较自由，比较容易享受亲子之间那种自由的关系。就是孩子他表现都很好，将来都可以念书啊，什么成就都很好，但是呢他的自尊心有点挣扎。第二个呢，他跟他爸妈之间的关系紧张，所以这个是所付出的代价。那我们就想说，这付出这个代价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今天我们讲这个家的事情哈。我在这一期的这个《使者》杂志里面，这《使者》杂志这一期这五月份的，就是专门讲这个85后跟90后。那中间有一篇是这个一个90后的一个人他写了一篇见证。这个人是一位从上海长大的90后的留学生的见证。那中间有几段我给大家读一读，就跟刚我讲的那个研究报告有点关系。他就说了，说当初他在高三的时候还在国内念书那个时候高三嘛升学，所以特别的紧张。然后他好不容易是上了一个比较加强班啊。然后他的爸爸，他讲他爸爸哈，他说父亲看我在强化物理班上排名靠后，就找我谈话。那在他眼中，我是一个不太争气、过于依赖父母的孩子。他的谈话方式从来不是鼓励，而是以威胁强压哈。他很严厉地对我说：“儿子，如果你考不上大学，我和你妈是不会养你一辈子的。考上大学了，我们供你读完大学。”考不上大学，我们只养你到18岁为止。一旁的妈妈也默认爸爸对我的态度。我愣了三秒钟，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含糊地应付过去。那一刻，我开始感到突如其来的压力，更深的感受是开始质疑，就有了问号。什么问号呢？说父母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吗？肩上感到自己只能扛着沉重无比的压力，如果考不上大学，是不是连父母的爱也会失去呢？如果连父母的爱也得不到，那又有谁会来爱我呢？这是这个孩子听了他爸一番话之后的一个反应。这篇文章后面讲到说，他不但是对父母的爱有点问题，他对自己有问题。他说我当然我也质疑自己哈，如果谁都不是真正的爱我，那我的价值何在？难道我获得爱的条件仅仅取决于一个考试的得分那个数字？我会质疑到底是我的标准错了还是大家错了，那对的标准又在哪里？他说那个时候的我看不到爱，也不懂得爱，体会不到自己想要的爱，更不会去爱，更不会去感恩。或许我内心的疑惑太多，真诚的心信心就被深深的封藏了，等等等等。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华人家庭的人了，一个孩子嘛，爸妈总是希望那个孩子好。他后来是讲到说他来到了美国，然后接触了教会的朋友，头两年也不肯去教会，但后来去了最后终于他明白了，在 这个接受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明白了爱是从神那边来的，然后他的心也就开放起来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见证，然后最后他是这样子结束的，就说信主得救是第一个阶段，跟随耶稣是一生的道路，求圣灵与我同在，坚固我这一个软弱的罪人的信心，不断的悔改，不断赐予我罪恶战争的力量和跟罪恶战争的力量和恒心。作者来自于中国上海，现在费城德雷克塞尔 Drexel， 应该是那个罗玉杰教的那个学校，在那边念书。那这个我们看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很需要爱。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孩子讲的话，他90后嘛，他就是从他孩子的理解来讲话如果他到了他爸妈那个时候，有他这么大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可能会了解他其实不是他爸妈不爱他，那爸爸讲那番话其实是爱他的，他不愿意说在那自己的孩子在那种这么强的竞争性的环境当中落后了，以至于一辈子生活不好。那你说他如果考不上大学功课不好，他爸妈是不是不爱他？当然是继续会爱他等到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倾家荡产也是会支持这个孩子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对说怎么得到爱有了一个怀疑。我想借着这几点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看到的这一切这个世俗上所讲的这一切，也是我们平常在追求的，也说孩子的成就，这些名跟利，这些好生活等等，常常会漏掉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好比说那个爱这件事情常常会漏掉了，然后孩子里面会缺乏，我们也会缺乏。怎么办呢？就照着神的原则，神的方法来经营你的家庭，那样什么东西都可以得着。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的话，你全方位的整个的家，你的自己都需要得福。那我给大家来看看我的家跟神的家的几个特征，两个家都有四个特征，四个特征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就是我的家里面有爱，我想用四样事情就是迎接，你去迎接什么东西到家里来，来说明圣经的原则。一个有爱的地方，它总是迎接人家来的，它不是排斥别人的。那你那个家里面就是迎接的一个地方。圣经里面有个故事讲到以撒这个人，以撒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迎接自己的妻子进入母亲的帐篷。以撒的妈妈死了，然后他一个人心里面很苦恼。圣经的创世纪这样子记载的说天将晚的时候，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那默想两个字，那是一个很古的字，就现代人也不晓得怎么翻，就把它翻成是默想。我猜他八成不是默想，他大概就是在田里面发呆。他干了一天的活，然后他妈又不在了，他心里面挺闷的，他就在田里面发呆。那是天将晚的时候，就是黄昏的时候，然后举目一看，看见来了些骆驼，那骆驼里面就有他的未来的妻子叫利百加的在那个上面，还有他一个忠心的老仆人带着这个利百加回来了。然后那利百加举目一看，看到了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你看男人跟女人看东西不一样，两个人都举目一看，那个以撒就看到些骆驼，那个利百加一看就看到了以撒，那个女的观察力比较好一点。然后这就是神给他所预备的妻子。以撒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圣经继续记载的说，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着了安慰。就他做了一件事情，带他进入他母亲的帐篷。这个母亲的帐篷呢，就是他妈妈在这个家做主的地方，管家的地方。当他结婚的时候， 他让他的妻子进入他母亲的帐篷，这其实是一种代替。当我们结婚的时候，神说丈夫跟妻子就结为一体，从此之后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物就是神为你所预备的那个妻子，也是将来你孩子的妈。这两个人彼此相爱，以撒看了利百加之后就爱他，丈夫爱妻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从丈夫爱妻子来发展成父母子女之间的相爱。圣经这么说啊，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的赏赐，这上帝给你的大礼物。如果你讨到一个好老婆，你嫁给一位好丈夫，这个是神给我们人生的美好的礼物，从你们两个人开始一个美好的家庭。我想讲一件实际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家是一个有爱的地方。那你说现在的这个21世纪的这个生活，你怎么让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全家人，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就是还有孩子，就全家人怎么样能够保持这个地方有爱呢？我现在就是请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家里还有孩子，你一家人全家在一起吃饭，上一次全家在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就大家都坐在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就这个 family meal 这件事情大概是消失了。那如果你可以让你全家，特别是你孩子还小的时候，一天之中有一次有10分钟的时间全家坐下来一起吃饭，那个时候你们可以讲讲话，可以来表达彼此的爱心。那就是手机这个东西，那孩子没什么耐心的，他坐在那边没有2分钟他就开始看他的手机，然后必须要有人来执行一个规矩，就是说咱们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那这个执行的人你不能找那个做爸爸的，因为他爸爸也在看手机你只能找那个做母亲的来执行这个，说我们就是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来吃顿饭讲讲话，那这件事情可以让家人之间保持他的爱。那另外第二个这个迎接，在新约的时候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保罗跟他的一些就是一群使徒们跟他的同工们到了欧洲的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这个地方。他们一到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就打听到了说在那个腓立比旁边有条河，平常都是有一群妇女在那里聚会，那我们可以去向那些妇女传福音，向他们讲道。所以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那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这个卖紫色布匹的话表示说他这个人挺有钱的，因为这个是当时贵族穿的那种东西叫紫色布，跟我们刚刚那个读经那一段说他看他的家人都穿朱红色的衣服类似的那种颜色，是那个时代的有钱人穿的。说这个吕底亚他是推雅推拉城的人，他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保罗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主就开导他的心，他听进去了。不一定每个人听得进去神的话有些人听两句不耐烦的，这个人听进去了，然后他就信了。然后他跟他的一家都领了敬之后呢，他就求我们说，求这些几位使徒跟你们，如果以为我是真心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就强留我们，就把保罗跟他同工就拉到他家去住了。那这是把神的仆人请到自己家里来，因为他从神的仆人口中听到了神的话。那个时代不像我们现在一个人都有一本圣经，你回家自己读圣经就行了。那个时候他们要听神的话的话，就请神的仆人到我家里来，请你来讲神的话给我听。那这是第二件事情，弟兄姐妹，你要有一个美好的家的话，你家庭里面需要有真理，有神的话。 需要有人在那里讲神的话，把神的话请到你家里来，最好是那个做爸爸的，可以跟孩子们讲讲圣经里的事情，不要全部都交给牧师或交给主日学的老师。实际上来说的话，可能是做妈的会讲的比较多，但是需要把神的话语跟孩子来分享，那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让我的家里面有新生命，就是迎接神的迎接儿女到我的家里来。我们教会里有人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读这一段圣经，诗篇第127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在 NASB 这个英文的译本呢，它就不翻产业了，他就翻成礼物。他说儿女是神所赐的礼物，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不要有时候有一种观念说这个儿女是来讨债的，他真的不是来讨债的。当你家里添一个新生命的时候，神把这个新生命送到你家里的时候，神要借着这个儿女来祝福你，这是神给你家的礼物，所以你好好的珍惜。你回头想的时候会觉得说，当初我家有孩子的时候是我们这个家最幸福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如果你回想一下你这个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想一想可不可以想出什么时候你是你这一辈子觉得最幸福的那个时刻。我的心里面常常有一个时刻觉得说人生特别的幸福。那个时候我们家在德州，大概离现在已经是20多年前，那个时候孩子还很小。然后我父母的家是在加州，就是在洛杉矶。那有时候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德州那边教会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会开车啊，开一个 van，minivan， 然后一家四口，两个孩子坐在后面，开车从德州开到加州来，1400 mile 要开2天。那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我常常会想到那个开车的那个过程，就怎么天还没黑，一大早的时候，把两个还在睡觉的孩子从床上抱起来。然后放到那个后座，我跟师母两个人坐在前座，然后在那里还黑的，就在那里往加州这边开来，一路慢慢开，然后天慢慢的变亮啊，然后路上跟孩子讲话啊，大家一起唱唱歌，讲讲故事，然后到路边找个地方吃饭，然后找个旅馆住下来，第二天就再赶回去，想到说啊，可以回到这个父母的家中带着孩子，然后全家人一起过节。那其实后来那个过节的那个内容是什么我差不多忘得差不多，我脑海中一直记得就是那个回家的那条路，就觉得说那个特别的幸福，就是带着孩子然后又要回到父母的家中的时候，那种感觉觉得是特别特别的美好。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弟兄姐妹，你如果家里面有孩子又有家人的时候，那种回家的感觉是我们一生当中往往是最美好的一种感觉。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让你的家里面有神，把神带到你的家里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其实是躲避神的。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怎么呢？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为的是要躲避耶和华的面，犯了罪了。原来跟神很好的，但是现在一听到神来了，就要躲避耶和华的面。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每个人都这样子，不喜欢听到神的声音，不喜欢听人家讲跟神有关系的，讲房地产非常好，社会新闻非常好，聊天都好， 一讲到有神的就要转过脸来，不想听，躲避耶和华的面。但是神却不这样子对待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他们躲避我，但是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我们不要神，但是神要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做一个请神到我们家里的这个动作，求主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中间，做一个欢迎神的动作。在你们的家里面有神的位置在那里，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让孩子们也知道说神在我们的家中。我跟大家看一下神的家。刚才有一节经文我其实没有读完，这节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其实那节经文下面还有一句话说，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啊，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最伟大的不是母爱。完整的一句是这样子，就说就算到了妈妈忘记孩子的时候，而这世界上也的确也有忘记孩子的妈妈，那神说就算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神对他的儿女说的，说最大的爱是从神来的爱。那神的家就是教会，神的家中也需要有爱。有一点我得要跟大家说清楚，我觉得教会里面这一点特别不清楚，那我非得跟你们说清楚不可。就耶稣曾经这样子说过，就有人问他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神呢、爱主你的神，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number one， 是最大的也是第一的 first and the greatest， 这第一。然后才说其次也相仿 and the second 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然后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我得跟弟兄姐妹说清楚这件事情，因为但凡是我这辈子跟基督徒一讲到说教会里面有爱的时候，他们说、教会一定要有爱心，他讲的不是神的爱，他每一个人讲的都说教会要有爱心，他讲的是人的爱，是那个第二那一条。大概大部分的教会都是把第一条给忘了。其实耶稣讲的说那个最大的爱，第一爱是我们对神的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当我们说教会中有爱的时候，一般人脑子里想的就是彼此的相爱，他生病了你去看他，你去帮，那也是爱。但是你第一爱是要爱神，你要学习怎么样拿出你的全心全意全力来爱这个就算妈妈忘记孩子也不会忘记你的这位神，那这个是最大的也是第一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说，你要说教会要有爱的话，那么咱们先把那第一爱给学会了，让你的教会当中有对神的爱，然后我们再说有对人的爱，说两样爱我们都要，因为耶稣说两个都重要，但是你不要有了第二爱就忘了那第一爱。那启示录讲的那个忘了起初的爱，也就是忘了第一爱，就是忘记对神的爱。神的家里面要有真理。耶稣来的时候道成了肉身，圣经说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还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的家里面除了有神的爱之外，也需要有神的话，有真理。在以弗所书讲到教会，就说好像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说丈夫啊，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就借着神的话把教会洗干净。前两天有人打电话给我，别的教会的人，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就跟我这边谈了一些他们的事情，教会的事情。我说啊，我们教会有些人，有些基督徒信主二三十年，但是从来也不读圣经，也不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现在开始教他们来背圣经目录，背旧约，背新约，希望说他们对圣经熟一点。我跟他说，算了吧，别背了，没用的。所以一个人他信主了二十年三十年，他不读圣经，这不是因为他不了解圣经目录的缘故，那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是个假基督徒。如果他真信主的话，他二三十年不会不看神的话语，就好像生出来的孩子婴孩会吃奶一样，他里面有那个新的生命，会叫他渴慕神的话语。就算一时之间他被这个世俗的东西给缠住了，但是不会说二三十年他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那唯一的解释只有 the only reasonable 的解释，就是他里面没有新的生命，他没信主，他只不过是一个基督文化人，不是在基督里的人。那你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教他怎么背圣经目录，而是叫这个假基督徒变成真基督徒，让他能够真心的认罪悔改信耶稣。在神的家里面要有真理，然后在神的家中里要有新的生命。在使徒行传记载说世界上第一次有教会的时候，就耶路撒冷那个教会，那个是因为彼得他讲了一次道，然后当时就有3000个人信主并且接受浸礼。然后就说这些人受浸之后不是就回家就算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接着说他们这些人就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群人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说他们当中不断的有人信主。教会需要有新的生命，一个教会它如果是活的，是里面有真的神的生命的话，人会因为这个教会的存在而信主的。你如果去到一个教会，他一年当中没两个人信主，一年当中找不到一两个人受浸的，死气沉沉的，那个是说这个教会没有什么生命了。一个有生命的教会，因为他里面的人弟兄姐妹对神的爱对神的见证，会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教会里面总是会有人信主，会有人受浸。最后就是神的家里面必须要有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有两个身份，他第一个身份是主，第二个身份就是救主，也就是基督。在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就是成立耶路撒冷教会那一次讲道，他最后他这么说，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这是第一个，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第二个，基督就是救主。所以耶稣感谢主，他愿意做我们的主，也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不但是因为接受信了耶稣得救，更是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但是这两个身份我们都归给主耶稣基督。最后我想做一个结论，就是讲到我的教会跟神的家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当你属一个教会的时候你是归属到一群人当中。你看大部分的教会它有所谓的这个会员，就是教会的门是打开的，是欢迎普 普天下所有的人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信耶稣的，所以教会的门 always 是敞开的。但是在这一群会众当中，敬拜神的人当中，中间有一部分的人，他们说我们愿意归属于这个教会，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然后他们就做了某一个会的教会的会员。就是不管你在哪里，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不管你现在是在洛杉矶还是回到北京、上海、台北什么地方，你在当地的教会，你现在所存身的这个教会，在当地你应该要成为一个教会的一部分。那归属是一个特权，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属于某一个地方的。能够属于神的教会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一个特权。那它也是一个 blessing。我打一个比方。前两个月师母过生日，我们那个大儿子就送给他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我们洛杉矶有个 Huntington Library。那个 library 去过的人知道，里面有很漂亮的花园，很大的，一片都是花。就是送给他一个一年的这个 pass, annual pass, 那是礼物。所以我们后来就找了一天，两个人就去逛这个 Huntington Library。那时候刚好是春天，然后那天天气也很好，七十几度。那花园真是漂亮。它有好几个花园，它什么花都有。我们家里种不出那样子的花来，又大又漂亮，漂亮的不得了。那后来我们就回到家里，我们家后院有个小花园，那是我们自己的花园，就是那个 Huntington Library 那个漂亮的花园，我们差不多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我们真的所关心的，所 care 的，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就是我后院的那个小花园。我们常常会讲说啊，那棵浇了没有，浇水了没有，然后会看一看说种的那个番茄又长出几个小番茄了，那个橘子树开花了。那个是我们浇灌的，我们所在乎的是那个小花园，那个是我们人生的很大的一个祝福。至于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大花园，我们也就是一个客人，看完了就算了。教会也是一样，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Huntington Library， 我来就是个客人，我看一看就算了。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家后院的那个花园，是你自己浇灌的，是你看着它一点点长出来心里很喜悦的。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教会其实是一个合场，是耶稣给我们的合场，说凡是属于他的人需要在这个合场上做工，能够一起工作，一起流汗，一起收成，是神给的一个 blessing， 也是一个 privilege。 那是欢迎大家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但是你要不要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一般教会是不会说强求这件事情，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好，这个归属它是一种牺牲就是了。可能这点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算一下，也做我们教会的会员要十一奉献，十分里面奉献一分，十元里面奉献一元，把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奉献给神做圣工的使用。你做我们教会的会员要侍奉，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岗位，来用你的恩赐，你的时间来侍奉神，侍奉神的教会，那他是需要你做牺牲的。最后就是归属一间教会，它是神的旨意，就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在主里面互相为肢体，彼此的配搭，互相的建造。圣经说百节各按各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两个家，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家，一个是神的家，两个家都是 特别有爱有真理的地方。怎么样教导孩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原则是什么，让孩子不但是功课好，而且他能够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好，夫妻彼此之间相爱。更难能可贵的就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家，一个神的家，能够归属于在神的家里面做一部分这其实是神给你最大的一个祝福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都有母亲，让我们从小从母亲那里享受到神给我们的爱。今天我们也感谢主给弟兄姐妹，我们许多人有个自己的家，也有神的家。愿我们在这两个家中能够领受到从神而来的爱，我们心里面有缺乏的，愿他们可以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心里面得到满足。也特别今天是母亲节，愿所有的母亲，求主你在今天祝福他们，给他们聪明、能力、智慧跟恩典。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